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一位18岁的花季女孩，刚刚踏入社会就患上了血癌。在她命悬一线之时，是什么力量让她起死回生，焕发了她的青春活力的呢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。1996年那年，我才18岁，就顶替6级工伤的父亲到工厂上班了。可是我上班没几天就开始发烧，之后我的体温就一直没有降下来，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抬腿上楼都很费劲。我让妈妈带我到医院检查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没想到大夫说我得的是血液病，需要立刻住院治疗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妈妈根本不相信我会得这种病。第二天，爸妈带我去了市内2家大医院，检查结果一致，我得的是白血病，也就是血癌。显微镜下，100个细胞中，90%以上全是癌细胞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家人顿时哭成一团，妈妈抱着我哭，我拍拍妈妈的背，眼泪也夺眶而出。我问一位做医务工作的亲戚说，我还能活多长时间？亲戚低沉地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3天后，妈妈又带我去了北京人民医院，医院当即就要留我住院，可我家付不起那高额的医疗费。后来是好心的大夫介绍我们去这家医院的下属医院，这样费用可以减少一些。当护士带我走进病房后，病房里的一个姐姐问我，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？我笑着说，我知道，但我不相信。接着这位姐姐对我说，这病没治。她告诉我，化疗会非常痛苦，这病死时是什么状态。那天晚上，屋外下着雨，雨水不断地刷洗着玻璃窗，我想着自己的苦命，刚刚进入青春期，人生的幸福还没有开始，死神就在向我招手。我把被子蒙过头，让泪水任意地流淌。其实，我的家人在办理住院手续时，大夫就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如果家属同意留院治疗，需要签字。妈妈提笔签字时，她腿都软了。那时，我就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。之后，漫长的治疗过程开始了。每次化疗结束后，我自身的免疫力都很低。一天，亲戚们从大老远赶来看我，我戴着口罩，亲人们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，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有泪水不停地流。有的亲人安慰我，有的站在窗前落泪。亲戚离开后，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，我被细菌感染了，我开始咳嗽，化疗最怕感染，很可能因此送了命。医院24小时 不停地给我输液、输血、输氧。我不能躺着，只能成宿地靠着或坐着。我的手上都是红豆粒大小的针孔瘀斑。几天后，下一个化疗又开始了。这次化疗造成我口腔溃疡，我的口腔像烂鱼肉一样，一条一条地挂在嘴里。我不能说话了，我整天像个哑巴一样，只能靠打手势跟妈妈沟通。为了我能够进食，妈妈把我抱在怀里，一口一口地喂我稀粥，我嘴里的烂肉也同稀粥一同咽下。我的口腔溃疡还没好，紧接着我的眼睛又染上了结膜炎，眼睛红肿怕见光，眼泪流个没完没了。之后，我的眼睛也睁不开了。从上次感染咳嗽到这次化疗，大夫一直不准我下床，怕我跌倒后出现脑出血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化疗结束后的痛苦，等待着下一个化疗的开始。1996年的北京，那时各种气功盛行，不少人告诉我家人，练这个功，练那个功，能好病。我的病友也在看一些气功书，还对我说，部队首长都有请气功大师给看病的，疗效很好。一位病友的妈妈经常给我们读一本书，叫《中国法轮功修订本》。这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每次听病友妈妈读完，我会觉得心里很开阔，甚至想不起病痛。我只感觉好，但具体怎么好说不清。老师讲的话我没有听任何人讲过。我想法轮功不只是气功，锻炼锻炼身体，这本书里讲的是修炼中的事情，太严格我也做不到。我在医院做化疗8个月，期间还做了16次骨髓穿刺。我的手指、手面的可用输液血管都被扎坏、扎断，两只胳膊的所有血管都因为长期埋管而不能再输液了，所以我的脚趾、脚面的血管也都被用上了。到后来，每天输液都要找血管，但是扎上液不长时间，皮肤就鼓起来，不进液，就要再找血管，再扎。因为血管渗液，化疗药物渗入皮肤，我的皮肤变色，血管像树枝一样变硬，而且变色。化疗过程中，我有时吐得不行，有时拉得不行，药物让我困倦，四肢无力，头昏昏沉沉。我有时醒来是中午，有时醒来已是下午了。清醒时，我的心情烦躁，看什么都不顺心，总想发火，心里翻腾得难受。我的全身上下，从眼睛到鼻子，再到口腔，甚至连内脏，没有一个地方不用药的。每次化疗结束后，我自身的免疫力就一次比一次的低下，病情严重时，感觉真就像风中的残烛，不知哪阵风吹过来，生命就会结束了。1997年1月的化疗完成后，我要求回家，大夫不同意，我们全家只好准备在医院过年。晚上我躺在病床上，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，我想我要是能回家去学练法轮功，那该多好。没想到 第二天，原本不同意的大夫却叫我父母结账回家，这真让我惊喜。回到家，我并没有马上学练法轮功。过完年后，父母又为了我开始筹钱，准备去化疗。这次的治疗，我已经花了60000多元，亲戚、朋友、工友都借遍了，父母和我所在的单位职工也为我捐款将近20000元。眼看着家人现在为了给我筹钱，既苦又累，思考再三后，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，也不再去受化疗的苦，我决定放弃治疗。我沮丧地等待死亡，这时的我更不想学法轮功了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我开始害怕了，我又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去学法轮功。可是我不知道练功真的那么好吗？而且我也怀疑自己真能做到书中的要求吗？后来我又看到一份叫做《法轮功修炼故事》的材料，在这本册子里，我看到有一位白血病患者练法轮功康复的经历。我有了信心，我对妈妈说，我也要练法轮功。家人不放心，他们去拜访了我们这儿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。站长说，法轮大法是修炼，危重病人最好去医院医治，但只要真心修炼，大法师父就会管。我听说了，就自己在家读法轮功的书，转法轮。一段时间后，1997年4月底，我走进了法轮功练功点。因为我担心自己病人的身份，就向大家隐瞒了我有白血病的事。我们每天清晨4点半开始练功，大家都很热心，义务教我动作。每天练完功，我的心情都很好，也明显感到比过去有力气了。一天练完功，我回到家，感到身体特别轻快，四肢非常灵活，好像脱胎换骨一样。以前化疗时，我身体沉重，像灌了铅一样，天天浑浑噩噩。现在连头脑都很清晰，这下我可高兴了，我知道从此以后，我可以自理自立了。又有一天，我和大家一起盘腿打坐，一会儿天上下起了小雨，我睁开眼看着练功点的辅导员，他像一座山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，于是我也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继续练功。尽管雨水打湿了我的衣服，但我却没感到一点冷，反而觉得身上热乎乎的。我心想，我住院时一阵冷风吹过来，我心里都感到发寒，身体不自觉地打哆嗦，现在却是这样了。当下我就知道练功确实在改变我的身体。随着我不断地练功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化疗时落下的严重静脉炎消失了，血管恢复原样，不再像是树枝了。我的手面、胳膊不再胀痛，皮肤颜色也正常了。不久，我到医院做身体检查，我没有告诉大夫我得过白血病。大夫拿着检验报告对我说，你什么病都没有，身体非常健康。听见大夫跟我说的检查结果，我高兴极了。1997年10月底，我正式回工厂工作了。 因为工作需要，我先后调动过几个部门，不论我在哪个岗位上，我都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做事先想到别人，看到有身体不舒服的同事，我主动多分担他们的工作量，把辛苦留给自己。时间久了，大家都愿意与我在一起。每当我调离岗位时，同事们一个个的都舍不得与我分开。1998年，北京总站要求各地把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，我提笔记录下大法给我及我的家庭带来的美好，并在当年法轮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上，把我修炼大法白血病痊愈的故事讲给大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再需要任何药物治疗，法轮功挽救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法轮功的美好传达给我接触的每一个人。听众朋友，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女孩，就在她练法轮功短短近半年后，死神就不得不离她而去。从她的故事中，您是否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呢？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